AIT 话不排除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米莱警告西方。伊朗接连对三个国家发动导弹攻击，美国谴责。中国几十所高校校长办被夺权，胡海峰升官另有隐情。中共对台开展反间谍斗争，怕方言被揭穿。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8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还会购买。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年了，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的 ,7.1， 他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就是见广告啦，这个 YouTube 你看这个什么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哋就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家落到 6.4， 所以继续买俾佢食。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保健产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质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咗肝脏同肾脏嘅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17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台湾今年大选是对民主的有力肯定，警告中共不要破坏台海稳定。针对瑙鲁以联合国2758号决议为由同台湾断交，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罗森伯格表示，该决议并没有决定台湾地位，亦都没有排除台湾建立外交关系。欧洲智库调查表明，2024年欧中关系将会逐渐恶化。布林肯说，台海的稳定对全球经济发展来讲极为重要，警告中共不要轻举妄动。台湾海峡是全球重要的商业航道，如果受到干扰，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这个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台湾是一个先进半导体的主要生产国，在世界上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个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国家对维护和平和稳定有着强烈的兴趣。台湾大选之后，罗森伯格陪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及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访问团访台。罗森伯格表示，台湾是值得信赖而且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美国鼓励所有国家和台湾进行往来，中共经常对其他国家作出承诺，但最后未能实现。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没有排除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美国对这些国家利用该决议作为断交的理由感到非常失望，这样并不符合国际的期望。有台湾官员爆料，中共为了破坏台湾和瑙鲁的外交关系，答应支付瑙鲁 7.6 亿美元援助。网友说，金钱买不到朋友，以利相交，利尽断交。台湾需要的是美日韩欧澳国家这样的朋友，而并非瑙鲁这样的国家。罗森伯格还指出，美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美国会继续拓展同台湾在共享价值和利益的合作，美国将会继续同台湾政府光谱上的所有伙伴合作，并承诺协助台湾具备自我防卫能力，将会以国会授权的各项管道和工具履行承诺。据极限新闻报道，台湾大选之前，美国已经向西太平洋区域部署第三支航空母舰打击群，罗斯福号和原先部署的列根号及卡尔文森号会合。由于美军可以在舰载机联队内互换平台，因此可能抵达西太平洋区域时再调动其他机队上舰。其中卡尔文森号在台湾大选前经台湾东部海域北上，维持区域稳定意味浓厚。另外17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和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美日韩海军15号到17号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地点在济州岛南部的东海公海海域，美日韩共有8艘水面舰艇参与，还有1艘潜舰以及几架陆基反潜机搭配。 虽然宣称系为因应北韩，但演习区域却选喺东海海域。专家分析有一石二鸟嘅意味，此举亦都有牵制中共北海舰队嘅用意，特别系喺台湾总统大选过后，可能造成中共躁动借口嘅第一时间，美日韩大兵力压阵，防范任何可能嘅突变意外。此外，欧洲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布2024年中国内外情势预测，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将会高度影响中共对台政策。该智库以问卷调查了650名对中国长期观察人士的意见。多数认为欧洲联盟和中国关系将会小幅持续恶化。去年宣布退出一带一路的意大利就和中国关系恶化最多。多数希望欧盟今年对外结盟最优先的是寻求更多元的全球伙伴关系，当务之急是建立更有效率的政治机制，才能够使对中国去风险化的政策工具落实。而在17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说，西方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那些本应捍卫西方价值观的人却被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所笼络，西方世界的主要领导人在一些愿意帮助他人的所谓好心人和特权阶层的推动之下，放弃了自由模式，追求不同版本的集体主义。评论认为他可能指的是中共和习近平。他警告说，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困，集体主义实现永远无法解决困扰世界的问题，他们才是问题的根源。根据官方传媒报道，伊朗礼拜二1月16号对巴基斯坦发动攻击，目标是激进组织正义军在该国的基地，但相关报道随后突然被删除，并没有解释。此前一日，支持胡塞武装持续攻击红海商船的伊朗，向在伊拉克的所谓以色列间谍总部，以及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据点，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国营伊斯兰通讯社和国家电视台表示，礼拜二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当中使用了导弹和无人机，但巴基斯坦没有马上承认事件发生。正义军是一个逊尼派激进组织，主要在拥有核武的巴基斯坦边境活动。今次事件发生之际，民众担心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的加沙战争会蔓延到更广泛地区。礼拜一晚间，伊朗向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首府埃尔比勒市美国领事馆附近的所谓以色列间谍总部发射导弹，仲袭击了叙利亚的恐怖行动实施者据点，其中包括伊斯兰国据点。伊拉克礼拜二说，今次袭击造成几名平民死亡，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并召回驻德克兰大使。一名美国官员礼拜一表示，伊朗导弹袭击的初步迹象表明，这个是一次鲁莽而且不正确的袭击。安理会在声明当中指责伊朗利用毫无根据的借口袭击埃尔比勒，说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稳定的地区，从未对任何一方构成威胁。同样在礼拜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向叙利亚被占领土上的反伊朗恐怖组织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当时造成几十人死伤。伊斯兰国声称对这两宗爆炸事件负责，这个是伊朗自1979年革命以来遭受的最严重袭击事件。礼拜一，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一枚导弹首次击中红海一艘美国货船。礼拜二，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新一轮打击。巴基斯坦近期对伊朗在他境内发动空袭强烈谴责，并警告说将会进行报复。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尽管巴基斯坦和伊朗存在多种沟通管道，但这种非法行为仍然发生，令人感到担忧。有巴基斯坦官员在伊朗首都德克兰对伊朗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还警告伊朗后果自负。根据路透社报道，卡塔尔和法国已经和以色列和哈马斯组织达成协议，将会向哈马斯在加沙扣押的45名人质提供紧急药物。路透社指出，法国外交部危机中心主任拉里奥透露，这一场物资援助谈判已经长达几个礼拜，这个提案是由以色列人质家属所发起的。 中国各高校逐步将中共党委办公室取代校长办公室，官方称之为合并。北京清华大学发通知，决定将党委办公室同校长办公室的职责集成，组建党委办公室。目前中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几十所高校已经成立党政办。网民感叹，中国大学又要回到党政合一的文革时代。1月15号下午，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向赤焰新闻证实，该通知的确是由学校发出。记者17号致电河南师范大学党政办查询，接听电话的一名女士证实，校长办公室和党委办公室合并，称为党政办，并表示是在2023年合并的。据中国媒体报道，最近几年，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已经陆续将党政办和校办合并。网上搜索会发现，中国科技大学、云南大学、重庆交通大学、海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以及福州大学等几十所高等院校都成立党政合一等党政办，校长办公室就被取消。贵州大学校友陈先生表示，他在文革期间读大学，当时的党委办和校长办各司其职，那个时候党办是党办，校办是校办，教务及行政事务都是校办处理，各系都有党支部，党办是处理各系党支部发展党员，作思想汇报，发展党员或者召开党委会议，现在是两办合一。北京独立记者高瑜指出，上个世纪60年代，在他就读大学期间，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各系党委和系办公室都是独立运作，分工明确。他说，我真的估不到现在的学校竟然这样合并，将两块牌变成一块牌，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整个大学要体现党的教育，将学校教育的核心政治化，这种合并自从建国以来属于首次。上海复旦大学校友孙小姐表示，2021年中国教育部成立全国师德师风建设专家委员会，并发出通知，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加快造就新时代高质素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该委员会成员由上海复旦大学等几十所大学有关负责人组成。他说，各地高校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合并计划是由这些高校负责人拍板决定。去年全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专家委员会开会，是他们搞出来的高校党政办。在上个礼拜举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的公布表示，要牢牢把握教育政治属性、战略属性、民生属性。16号，中共前党魁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升任民政部副部长。之前胡海峰曾经多次传出升官，今次终于成为事实。消息仲登上了新浪微博和百度的热搜榜。之前他的名字在微博被列为禁词。今次升官引发各种解读。近年来，胡海峰至少有10次传出升迁的消息，但都没有成真。对于今次升官，有报道说，胡海峰晋升为副部级高官，可以回到北京陪伴身体欠佳的父亲，也都有报道说，他的仕途仍然有上升空间。香港明报17号报道，有消息透露，胡海峰的个别调动确实曾经被考虑过，但在他父亲胡锦涛的反对之下未能落实，因为胡锦涛不想他的仔成为官场明星。报道认为，由地级厅级市委书记直升国务院部委副部长已经多年未见。胡海峰的今次升官有破格之处。胡海峰到民政部有多重考虑，首先是解决他的级别和增加履历，让他在这个相对低调安稳的部位，避免突出他的个人锋芒。日前，两宋维峰在海外 X 平台发文表示，胡海峰的升官是习近平权威下降的表现，现在全党都已经看清习近平的能力，党内没有任何一个派别可以同他长期共存，这个是不可调和，永远都无法达成共识的矛盾。无论中共党内定是民间，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多有不满，虽然大家的诉求各不相同，但习近平落台已经成为他们要达成各自诉求的第一步。 独立时评日向阳发文话，胡海峰虽然睇住系升官啦，但每日可以话如履薄冰，甚至心惊胆战。宫廷政治杀人不见血，李克强就系活生生嘅例子。至于升迁有点样嘅内幕交易，我哋不得而知。但睇下胡海峰满头嘅白发同潮水嘅眼神，就能够明白政治斗争当中嘅残酷。17号，中共国安部发文表示，面对选后台海局势，国安机关将会深入开展涉台反颠覆、反间谍、反分裂斗争。有学者认为，中共嘅主要目的系恐吓台湾。亦都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共非常害怕民众认清楚系共产党摄取咗大陆嘅管治权，导致两岸分裂。中共国安部17号透过微信公众号刊发文章，首先重谈中共国台办1月13号选举结果揭晓当晚发表的，例如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今次选举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亦必然统一的大势等说辞。内容当中还使用台湾人杨志渊被两名公安扣押的画面，宣称国家安全机关首次以涉嫌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最后还扬言对所谓的任何挑衅将予以迎头痛击等等。对此，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对自由时报表示，在台湾选举之后利用这种手段威胁，不仅是想造成台湾民众惊慌，更加是企图恐吓台湾的国安部门。时评人唐靖远在节目当中指出，中共为什么这么怕，只要中华民国存在一日，中共的合法性就得不到解决。中华民国在先，中共在后，他说明什么？不是台独，而是你共独，是中共自己在搞独立，在分裂。中共摄取了大陆的管治权，才演变到了两岸分裂，一直走到今日。网友纷纷留言话：笑死人啦！真系以为台湾系佢噶，真系梦里面乜嘢都有，贼喊捉贼，中共自己从中华民国分裂出去啦，仲嗌乜嘢反分裂？呢、这个大概系大内宣讲俾中国人听噶，因为中共一直以嚟都喺度清洗自己中国人。喺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之后，多国都纷纷祝贺赖清德同台湾人民再次完成民主选举，咁样令中共陷入尴尬。而在中共的新闻稿当中，官方只说是台湾地区政府领导人，而且大陆社交平台亦都对台湾大选等关键词一度进行封杀。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